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保守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每天赐下你的话语来亲自喂养我们，让我们得以饱足。感谢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引导我们在地上来为你做光做盐，做你荣美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求主来继续保守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觉得十一章也有许多的亮光给我们。有一点是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其实不一定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完美的教会。那么圣灵充满的教会也不一定是在真理上没有疑问，像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是圣灵充满的。那么那些耶路撒冷教徒信徒呢，在真理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在割礼的问题上。那么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在配搭侍奉的这过程当中，这些信徒或者同工不是没有分歧，这些都正常。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一定是完全顺服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引领，这个非常重要。那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在割礼的问题上就出现了与真理相悖的这样一个观念或者观点，他们仍然沿用这个旧约时代的律法，有些传统的因素来影响他们，所以在割礼问题上实际上他们排斥这些外邦信徒。他们也知道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传了福音以后要让他们和他们一样接受割礼，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就后来在外邦信徒当中使用了这个安提阿教会。神透过这个大的饥荒来做了一件事，让安提阿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来献爱心。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合一，说教会是要合一的，说有分歧不要紧，但是教会要合一，要在正道上合一，不是在形式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到了第十二章，说那时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这个希律王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是不是同一个人，和主耶稣被害的时候也不是同一个人。主耶稣降生时候不是那个大叫大希律吗，把那些两三岁的那个男童都要杀掉，那是大希律。这个希律呢是那个大希律的孙子。这个希律在小的时候，那么他的父亲被他的祖父大希律给杀了，然后呢他就被迁到这个罗马，在那儿住了30来年。住了30来年，这个现在这个希律王呢，其中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一直相交，他这两个朋友最后前后成为罗马皇帝。所以他这两个深交的朋友成为罗马皇帝以后，他的这个好运来了，后来就把他拆迁到这个犹太地做了犹太人的王。那在以前的希律，他的祖父还有那个他祖父的后来那个继任者，这些在犹太人做王的时候，那么罗马皇帝还派了一个巡抚，而这个希律王做王的时候没有巡抚，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是权力是非常大的。这就是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呢现在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因为好多信徒都离开耶路撒冷，留下的不多了。他为什么要苦害？那下面第三节就说了，第二节说用刀杀的约翰的哥哥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那就是12使徒当中的一个，这是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前面有斯提凡，斯提凡是一个普通的信徒， 所以这个雅各呢，在很早时候就为主殉道了。他为什么杀雅各，然后逼迫着这个教会大众的人呢？因为第三节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这希律王看到犹太人喜欢这事，当时犹太人那些以撒都该人这些犹太领袖为主导的这些犹太人开始逼迫教会，逼迫信徒，所以他看到以后呢，他就看到喜欢之事就去逼迫。为什么？因为他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讨好这些犹太百姓，所以他就做这些事。这也让我们看到政治和宗教之间的一个关系，也可以看到这是对教会逼迫的第一次参见的这个政治的因素。前面那些犹太人逼迫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因素在里面，但是这个作为犹太人的王，这个希律这次逼迫完全是为了稳固自己的这个统治地位，来讨好这些犹太人开始逼迫教会。那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地上的政府逼迫教会，逼迫信徒，就是在政治上参与政治因素。比如中国这么逼迫信徒，逼迫教会，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不会去起来造反，不会影响他们的政治稳定，基督徒不会参与政治，这是我们真理里面有的。但是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不自信，他们担心，所以开始逼迫。而这个希律王完全是为了讨好犹太人，给自己拉这个所谓的选票也好，什么就是政治要稳定也好。然后呢，把雅各杀了以后，又去捉拿彼得，要在这使徒上开始下手。关于雅各，其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告诉过他们，在二十节，在那个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三节，当时不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嘛，就跟彼得说呢，说将来呢，你得了国以后，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这个去求这个呢。然后耶稣怎么说？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他在挖求，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能。这弟兄两个，然后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那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那主耶稣喝的杯是什么？苦杯啊。那个苦杯里面包含着神对全人类的这个罪的咒诅，主耶稣承担了，意思就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要受死的，为这个杯要受死的。所以这里边说我喝了杯你没有必要喝，就告诉他们。所以这个雅各现在就要喝这个杯，虽然约翰没有，约翰是活了九十多岁，但是约翰后来也是经受了许多的挫折，在巴摩海岛上被流放到巴摩海岛，然后在巴摩海岛他写下了启示录，神让他向他启示。下面说，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除教节。其实在以色列这两天，犹太人正是除教节的日子。除教节是正月十四，那其实是除教节和逾越节是紧连着，正月十四的晚上那是逾越节。那么晚上开始以后就连续七天就是除教节，所以现在他们就基本上不把逾越节和除教节看为一个节日了，是连的呢。那么真正这个除教节开始，逾越节开始是从正月初十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就提到过，正月初十他们为了逾越节的羊羔来预备， 所以初时呢就开始挑选这个羊羔，挑选出来以后这么四五天的时间，要仔细的去检查这个羊羔有没有残疾，包括这个毛有没有杂色，都要非常严格的去筛选，然后要把这个羊羔献出来作为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实际上这个从正月初十就开始预备了。第四节，希律拿着彼得守在街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那办他，那就是当着百姓要杀这个彼得，杀了雅各，然后要拿住彼得，要杀彼得，这是希律王当时要做的事，而且是防守非常的严密，兵丁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这也是彼得第三次被囚，第一次被囚审问没什么结果，说放了。第二次被囚是神差遣天使把他们领了出来，领出以后，当时刚说你们现在出去进这个圣殿里面，继续来传神明的道，讲神明的道。所以他们当时第二次放出以后没有逃跑，直接进圣殿里面讲神的道，传福音。但是这一次是第三次，又被抓到了监里面。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为什么雅各没有说教会为雅各切切的祷告神，而这儿是切切的为彼得祷告神？那么没有为雅各祷告神，可能是雅各的被杀是非常突然的，可能抓了以后很快就杀了。另一方面，可能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也许也祷告了啊，这些我不清楚，我们不能猜测。但是现在真真切切告诉我们，彼得被抓起以后，教会为他切切祷告，因为他发现这个雅各已经被杀了。那么彼得这次那肯定是被杀，按照希律的那个这个人的这个歹毒，所以他们切切的祷告神。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教会被这个世界逼迫的时候，攻击的时候，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做？其实教会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祷告。不是坐下来一起商量怎么去应对，而是祷告神，求神来解决这件事情，求神来成就神的手和神的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因为四章的28到29节就说神的手和他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按照神的旨意成就。那么雅各神没有像保护彼得那样去保护，这其实也是神的心意，我们一会儿再分享。这里边第三节特别提到，他借犹太人喜欢这事，犹太人是很多的，犹太人都喜欢来这事去逼迫信徒，不是少数。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就众人喜欢的事未必合乎真理。今天也是，今天的教会做事工千万不要用这个投票呀，去用人头去表决，其实这个不合神的心意。众人喜欢做的事未必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教会要特别留意的。教会没有选举，教会没有所谓的民主，因为教会的元首就是神。第六节，希律将要替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然后呢睡在两个兵丁当中，有四这个 每班呢有四个人，还有两个兵力在旁边看着，所以这个看守是非常严密的。按照人用人的方法，彼得是不可能来逃出来的，但是神能做到，所以神就差遣两个天，差遣天使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是就在第二天要被处死的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我们看到神啊，不是说在很早，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候神要出手。这我就想到了这个以斯帖记里面那个莫迪改。以斯帖记里面莫迪改那是敬畏神的犹太人。当时那个在被掳子弟的那个王叫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手下呢有一个大臣叫哈曼。这个哈曼呢因为莫迪改没有向他跪拜，所以就恨莫迪改，要定义把莫迪改要杀了。所以这个哈曼呢就和一些人呢在那天晚那第一前一天就竖起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木头架，准备第二天就把这个莫迪改呢钉到这个木头架上。但是这天晚上神做了一件事，神就让这个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呢，就开始读这个历史，就他一切的事情。读历史呢，突然就读到他当时要可能有几个人要暗杀这个亚哈随鲁王。莫迪根呢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告诉了亚哈随鲁王。他读到这儿就知道莫迪根是对他有恩的，是救了他命的。所以第二天他就召见这个哈曼，让哈曼来把这个莫迪改带到皇宫里面，给他穿上这个尊贵的衣服，然后呢再上街来让莫迪改在前面引路，让这个哈曼在前面引路，让莫迪改让这高举着莫迪改。所以这就神就翻转，所以神是非常奇妙他的拯救。我们今天也是常常遇到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像彼得不像莫迪该遇到这么大的灾难，但是我们常常的能够去经历神的这种奇妙的作为。那么今天彼得就是在第二天要处死的这天晚上天使过来救他，所以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这屋里是黑暗的，但是光能穿透黑暗。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咱们可以想到彼得第二天就要死了，他还居然还能睡着觉，还没有失眠。这要是我们可能这一晚上这几天都睡不着觉，为什么？担心啊。彼得不担心，那彼得为什么没有失眠，而且睡得那么死，天使拍的才能把他拍醒来。我想彼得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年老的时候才会殉道，他知道自己这次肯定不会死，一定会救他。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19节，主耶稣就告诉他年老的时候如何如何。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18、19节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的21章18节，主耶稣对这个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他可能记得这句话，他知道他年老的时候才会遇到这样的事。这是他对主的信，他相信主必会救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彼得他早已把这个生死置之度外了。他是真的至死忠心的，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性命看得那么重要， 所以他是真正的顺服神。那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的顺服神，我们真的是自私中心，其实就我们等于选择了舍己。真正的信就等于选择了舍己，包括自己的性命，包括自己的一切。所以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他不会期望神必来拯救。所以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真正顺服神，那就求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拯救，不会过太多去期望神来拯救，也绝不会因为神没有拯救而失去信心。这是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信徒，他是自私中心的。那么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像保护彼得那样保护雅各。那么好多时候我们就 有的弟兄姊妹想更搞清楚，神为什么不保护雅各呢？说是不是保护乃是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所以神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允许雅各为他殉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深究。不管怎么样，救与不救，保护不保护，都是神的旨意。第八节，帖士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帖士 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借的异象。这些彼得还以为在经历这个异象，在异象当中呢，他以为这个不是真实的场景，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在异象当中他也是这样顺服神。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个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着我来，这几个字。束上带子，如果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束上带子就是把这个真理当作这个带子束到腰上，在以弗所书里面不是说吗？穿上鞋，那就是穿上福音的鞋，那是穿上鞋要走路的，穿上福音的鞋。披上外衣，那好像就是皮带基督，跟着我来，那就是顺从圣灵的引领，顺从圣灵而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的对神的顺服，对主的顺服。第十节，过了第一层第二层戒牢，这个戒牢你看一层两层，所以这要凭着自己的能力下出这个戒牢根本不可能，拔得很严，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门自己开了，都是神的作为。然后天使把他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天使就离开了，天使真没有跟他说什么话。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时候醒悟过来是真的，不是意象当中的，是真正现实当中发生的，他才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他脱离。所以我们刚才分享在约翰福音的21章，他知道主耶稣当时对他说的话，他在老年的时候才殉道，所以他其实他心里面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心，他说现在才真知道主真的要救他，主说的话一定是信实的。这儿提到是犹太脱离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是什么呢？犹太百姓所盼望的，那就是消灭教会。犹太百姓逼迫信基督徒，就是要消灭这些教会，让教会在这个起初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要从他们眼前消失。所以，消灭教会 犹太人一切所盼望的，这世人一切所盼望的，到今天还在持续。今天世界上这些不信的人，就是一心一意要消灭教会，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但是神的教会只要立起来，根基就在那里，因为这根基扎根在磐石上，不可能被动摇。然后彼得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是彼得自己想了一想，为什么想了一想？那肯定是天使把他带出来以后，没有跟他说你去哪里，没有给他有具体的指示，所以他又想一想。这个想一想，其实他在来揣摩神的心意，也是按照神的引领去走。那下一步怎么做？所以他就去了马可家里面。这个马可叫做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可楼，就是主耶稣在和门徒最后那个晚餐的地方，在那里领了圣餐，也是前面记载的主耶稣升天以后120个门徒聚集祷告的地方，都是在马可的家里面。所以马可的家呀，它是一个开放的，向主开放的家庭，这是非常蒙福的家庭。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儿又提到前面是切切的为彼得祷告，这儿是仍然是聚集祷告。他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商议，不是讨论，而是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所好多教会所缺乏的。今天好多的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执事会他们里面的情况，那开执事会干什么？他们开执事会不是祷告，甚至他不祷告，就在那儿讨论商量，用人的办法去商量，商量神的事工。而我们在初期教会看到这些信徒聚在一起是祷告，有这么大事情他没有去商量怎么去组织人啊，该用什么办法去解救彼得，而是祷告。这是我们教会应该做的。所以当教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祷告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求神来解决的时候，神必然开路。十三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这个姊妹听到是彼得声音，也连门都顾不上开，然后是高兴的回去就告诉这些门徒是彼得。那这些门徒是什么反应呢？他们说你是疯了，说这个姊妹疯了。说使女极力的说真的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说你听见的声音，那可能就是彼得的声音，但是这是彼得的天使，不是彼得自己。在他们认为彼得在那个牢固的监牢里面，他怎么能出来呢？即使他们现在为彼得祷告，他们都不相信彼得能出来，不相信神能拯救彼得。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些蒙徒的信心。彼得出来了，他们居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祷告当中其实是没有多大信心的，没有多大信心，但是也在祷告神。这也是我们今天经常做的事儿。我们有时候确实没信心，但是我们仍然要祷告。而我们从这儿看到，有的人说是我们没有信心的祷告神就不成就，但从这儿来看到不是的。神要成就的是不在乎我们有没有信心的祷告，甚至不在乎我们祷告不祷告。真的，我前面我们也看到过，所以神要成就的是那是他的主权，他定义要做的事。所以这些门徒信心很小，一边祷告一边还怀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情况下神仍然成就。我以前也有一个误区，我有时候也听得多了，听别人说的多了，自己也以为是我们的祷告如果没有信心神就不成就。其实我们在这儿看的不是的，但是我们要付上祷告， 我们付上祷告，这是神的一个旨意，也是神的心意。至于 神成就不成就，那是神的主权。所以我们祷告的神不成就，我们也不要埋怨神；成就了，我们也要感谢神；不成就，我们也要感谢神，都是神的美意。说必是他的天使，其实在犹太人他们一直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位护卫的天使。为什么？这是有经文支持的。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马太福音的18章，马太福音的18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18章的第十节就提到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说他们的使者，那就是他们每一人都有一个天使，这个天使在常常见天父的面。这是一处。还有处经文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1章14节，希伯来书的1章14节也提到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永救恩的人效力吗？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有一个服役的天使来为我们效力。这服役天使呢，常常到天父的面前，到天父面前干什么呢？是不是汇报我们的情况呢？不知道，也许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天使在我们身边，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大家就放心大胆的去做事，不要怕，遇到艰难也不要怕，有天使在旁边，有神差遣他们来保护我们。16节，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只因为是带着回忆祷告，感到惊奇。我们看到彼得出这个监牢的时候，那个监牢的门是自动开了，神给他开的。但是现在彼得进这个马可家的门是怎么敲都敲不开，敲了半天门才打开。17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彼得就在深夜出来以后，到这个马可的家里面，把这些事告诉了这些弟兄姊妹们以后，然后出来就到别处去了。为什么？他这次是躲避，因为这次希律真的要杀他，他要躲避，那一定是离开耶路撒冷。这儿又提到了雅各，这个雅各不是刚刚那个约翰的哥哥被杀的雅各，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弟。主耶稣的这几个弟弟呢，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前呢，他们是不信的，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也提到，也向这个雅各，向他弟弟显示显明，后来信了。后来信了雅各，而且在现在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成为领袖，所以彼得也很尊重说，把这事单独说要告诉雅各和众弟兄。18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了，把守那么夜怎么能出去，不知道哪去了，希律找他也找不着。所以神要救一人，他不可能早的。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这看守人倒霉啊，其实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看守的很严，但是没有办法被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凯撒利亚是当时犹太这个希律王统治犹太地区的行政中心，他又回到这个凯撒利亚去了，住在那里。 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希律王的这次逼迫是以雅各殉道开始，以彼得这个空牢房结束。神允许雅各被害，却拯救了彼得出监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不需要向我们解释，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追究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相信雅各被杀了以后，会陆陆续续还会有很多的信徒被害，彼得被拯救了，我们也会看到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门徒蒙拯救，这都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但是神的美意我们都知道，神不管怎么做，他一定是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就是等候神，去祷告，在祷告当中等候神。神没有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是允许雅各被害，不允许彼得被害，这都是神的心意，神的主权。到了二十节，这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到了凯撒利亚以后，他说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我们前面分享过，推罗西顿当时属于腓尼基，腓尼基这个地方呢还不属于有这个希律王管辖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恼怒呢？这里面也没有说原因，不知道。说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图得粮，王指的希律王，就他们那地方人的这个生存需要的这些粮食是从这个希律王的土地上管辖的土地上得来的。为什么？因为推罗西顿那个地方是盛产树木，在黎巴嫩那个地方，那所罗门建的圣殿好多的木材就从那儿运过来的，盛产树木，但是缺粮，他们缺粮呢就得求这个希律，所以就因此就托了王的内城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因为恼怒，所以可能希律就断了他们的粮过来求和。他提到这样一件事情。二十一节，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这个他们可能就是指的自己辖区内的那些百姓。在锁定的日子，这个什么日子没有说，有人在猜测这个，猜测那个，有人说是这是罗马皇帝的生日，有人说是他什么开运动会，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不能猜测。不管是什么样的日子，这个锁定日子一定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日子，一定是非常盛大的日子。盛大日子他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对百姓讲论一番。然后呢，这些百姓怎么还是说的，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我们看到犹太百姓啊，这个神秘的光景和今天是不是很像呀？今天好多的教会根本不愿意听神的声音，把那些世界上的君王的声音，把世俗那些东西当作神的声音，当作神来拜。特别是国内的这些三自教会，看得很清楚，教会里面挂着国旗，然后墙上贴着一些不该贴的东西，他们的同工开会全是传达那些宗教，那个宗教事务局的上面传达下的命令，不是坐在一起去读经祷告。这是今天国内三自教会的这种可怜的光景，就跟这些当时希律管辖这些犹太百姓一样，悖逆神这些百姓一样。啊，这是神的声音，把希律当作神来去崇拜。这些百姓他不是不拜神，他们也拜神，但是也把希律当作神。今天三自教会不是不拜神，他们也拜，他们不仅拜神也拜撒旦，真的很可怜。十三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从所咬，气就绝了。从这我们看到啊，逼迫教会，神绝不会坐视不理， 这天我们看到好像神没有作为，神不管，不是，不到时候，时候一到，神必然会为受逼迫的这些信徒伸冤，必然的。我们如果是熟悉教会历史的话，教会历史上凡是逼迫神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真的，没有一个，今天也如此。我们就等候神的旨意成就，我们看这些逼迫神的人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下场。但是很可怜的是，一些教会居然把这些人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当作神一样来高举，在教会里面一方面高举神，一方面高举这个世界，高举世界的君王，高举地上的政权，说什么要顺服政府，这是神说的话，他们忘了顺服这个执政掌权者有一个前提，当执政掌权者让你远离神的时候，你还顺服吗？说希律王是不归荣耀给神，是窃取神的荣耀，亵渎神，所以这个窃取神的荣耀，亵渎神的下场就是这样，气就绝了。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在不断的重演。撒旦，其实我们看一下，撒旦就那么几下三脚猫的功夫，真的，撒旦就那几下三脚猫的功夫，他根本成不了气候，但是许多人就怕，逼迫一来了以后就投降。教会是越逼迫越兴旺，教会从来他的根基从来没有动摇，撒旦根本没有能力去毁灭教会，去拆毁教会。所以我们只要有为主忠心的到底这个心志，神必然保守到底。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神才是那个至高的神。下面最后一节提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共祭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因为从13章开始又进入了这个保罗拓展教会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最后一节提到了过渡一下，提到巴拿巴，因为巴拿巴当时是被教会拆迁到了安提阿，拆迁到了安提阿以后呢，他又去大树把扫罗找了回来，一块儿同工。那么这块同工呢，最后不是出现了大的饥荒，那么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外邦信徒自由的捐献，然后把这些捐献的金钱让巴拿巴和扫罗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去了耶路撒冷，现在办完的事又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他们在安提阿不是服侍整整一年的时间，在那儿牧养。这次去回安提阿呢，又带了一个同工，就是马可，就是刚才马可留那个马可，也是写的那个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马可很长一阶段也是和巴拿巴与扫罗一直同工的。所以我们看到啊，做神的工不是单枪匹马的，一个人或几个人，是需要众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彼此配搭，然后一起做神的工。那配搭过程当中也许有分歧，也许对一些真理的认识不一定能够统一，有弟兄姊妹可能还有一些错误认识，这些慢慢会改变，但是有一点，那么一定要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才能够合一，才能够消除其他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分享到这儿，我们看到啊，《使徒行传》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卷书，我们越读越觉得神的这个真理啊，真是够我们去消化的。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真的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这些信徒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摆上至死中心，他们坐在一起不是去商量，去按照人的办法去讨论一些事情，甚至投票表决， 但是他们是什么？去祷告，聚集祷告。所以教会是一个神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是赞美的殿，一定要祷告。遇到事不要去用人的办法去开会开会开会，用世界上的办法去解决啊，这是我非常清楚看的看得到的。那么神也允许一些允许我们受苦受难，神允许我们受苦，说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的。这耶稣基督就是早就说了，我们信他以后一定会有苦难，但是说稍让我放心，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在苦难当中必有神的保守，只有我们忠心。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